约书亚记第13章第15节，摩西按照旅便支派的宗族分给他们产业，他们的境界是亚伦谷边的亚罗尔和谷中的城，靠近米底巴的全平原，西什本并属西什本平原的各城，底本、巴莫巴利、波巴利缅、亚杂、基底莫。米法雅、基利亭、西比玛、谷中山的西利哈沙峡、波皮尔、匹斯加山坡、波伊西莫平原的各城，并亚摩利王西宏的全国。这西宏曾在西什本作王，摩西把他和米甸的族长以诺、利金、苏尔、布尔、利巴击杀了。这都是坐在地所西宏为首领的，那是以色列人在所杀的人中，也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苏士巴兰。以便人的境界就是约旦河与靠近约旦河的地。以上是以便人按照宗族所得为业的诸城，并属城的村庄。摩西按照加德支派的宗族分给他们产业。他们的境界是雅谢和基列的各城，并亚门人的一半地，直到拉巴前的亚诺尔，从西什本到拉摩米斯巴和比多林，又从马哈列到底比的境界，并谷中的乌亚兰、波林拉、苏哥、沙芬，就是西什本王西宏国中的余地，以及约旦河与靠近约旦河的地，直到基利列海的极边，都在约旦河东。以上是加德人按照宗族所得为业的诸城，并属城的村庄。摩西把产业分给马拉西半支派，是按照马拉西半支派的宗族所分的。他们的境界是从马哈念起，包括巴山全地，就是巴山王噩的全国，并在巴山雅尔的一切城邑共60个，基列的一半，并雅斯他洛、以德米，就是属巴山王噩国的二城，是按照宗族给马拉西的儿子马吉的一半子孙。以上是摩西在约旦河东对着耶利哥的亚伯平原所分给他们的产业，只是利未支派摩西没有把产业分给他们。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他们的产业，正如耶和华所应许他们的。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
好，谢谢金石弟兄给我们念这段经文我们记得我们前两天查完12章的时候，讲到以色列人在约旦河东起先杀了两位那个王，就是西宏跟那个噩，然后接着杀了31个王，一共33个。然后在第13章开始了，我们就提到一些没有得到的地方，然后从第8节一直开始就讲到两个半支派后来所分到的地啊。那这一张图呢，是把在约旦河西以德之地跟未德之地这样讲出来啊。那基本上我们如果看这颜色的话，那些淡黄色的是以德之地，然后那个浅色的从左下方就是非利士人那边一直到上面从那个基列上面那一段是没有得到的地方。那下一张图呢，就告诉我们比较 detail 那这边讲了很多的地名那我们读起来就觉得这都是很难念出来。基本上我们就看出从第15节一直到23节是讲到分给流便支派的地，就在最下面这个地方。是流便支派得的地，基本上从这个亚嫩河谷的亚罗尔开始，一直往北到这一边然后从24节一直到28节，讲到分给加德支派的地，就是中间这一块。那加德这个地很有意思，就是说这边有两个地方，好像沙粪跟底壁这边是属于加德的。那这个 这个地图告诉我们，这一段也是迦勒的，所以很奇特啊。中间这边一半的基列地，一直往上这边就属于马拉西半支派的，就是从29节一直到32节啊。那我们在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参照约书亚记的民数记32章33到42节，下一个 slide。这边我们刚刚讲过了把它分成三个地方，15到23节是流便，24到28节是迦得，29到32是马拉西半支派得到的地方。那如果我们参照我们前面读过民数记32章，那边其实摩西已经分地给这两个半支派了，但是这三者之间好像没有很明确的疆界啊。而且下面迦勒跟流便两个支派的城市好像混杂在一起，没有很清楚的分出来。但是在这一章很奇特的就是说，原来属于迦勒的支派有三个城市，底本、亚罗尔跟亚他路变成流便所有，流便在最南边那一边啊。像流便跟迦勒两个支派土地就十分的清楚了，边界也很清楚。那迦勒基本上拥有从那个亚伯河以北约旦河谷，然后基列山东边的拉摩这个地，圣经上没有明讲，但是马拉西呢却得到基列中间那一半的地方。那迦勒另外得到西边的底比跟撒芬，我刚刚讲过了所以这个读起来蛮费神的。你把每一个地点都找出来的话，可以参照刚刚我讲的地图。好，我们在分小组的时候，我们可以想几个问题啊。昨天牧师也提到了，在14节跟今天的33节两次提到利未支派没有分到产业，为什么经文特别强调两次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在22节又提到那个术士巴兰的下场是什么？那给我们哪些警示啊？我们晓得巴兰在前面民数记22章到25章那段讲得很清楚，巴兰最后是怎么死的？那他为神的百姓做哪些事情让神发怒？
好，谢谢吴长老啊！吴长老读圣经非常的有经验啊，一抓就把那个重点抓到了哈。就读这些的人名啊、地名啊，注意那些很不一样，跟前后的经文不一样的地方哈。所以一个是抓到利未支派哈，再一个呢就是看到这个在22节，包括21节哈，这两节经文呢突然就把。米甸的族长列出来啊，这是在其他的经文当中是比较起来是比较特别的地方哈，而且特别提到巴兰这件事情哈，这让我们回到这个民数记所记载的啊，他们在那边的征战哈，巴兰都做了什么？为什么这个地方特别把他提出来啊？把他被杀这件事情记载在这里哈。那进入到分地的这些的经文当中哈，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些一些基本的属灵的原则哈。以色列人分地不是按公行赏啊，这个原则很重要哈。是按照什么呢？你看，按照支派的宗族什么意思呢？根据民数记的26章和33章有提到，人多的多分，人少的少分。所以这个不是按照功劳来分地，而是按照什么？按照这个支派宗族的人数，也就是按照他们的需要啊，根据他们的实际的需要来把他们的需要的供应啊给他们啊，所以注意这里面所带出的这些属灵的原则啊，特别是利未人啊，利未人针对的就是我们今天每一个服侍主的人啊，我们都是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啊。不光是利未人，还是利未人当中的祭司哈，所以这个经文是给每一个基督徒的啊。
我们讲到这个产业，为什么利未人，他们没有那个产业？我们想到的就是在创世纪那时候，那个雅各临终的时候的预言，他有讲到说利未人在那个，就是要分居在雅各的家里， 住在以色列人中。那这个呢，后来呢，也印证到这个利未人，因为利未人本身他们是那个很凶残的，然后呢，我们从那个事件的这个事情当中，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是在创世纪的时候，可是。在后面的时候呢，利未人是站在神跟摩西这边，因为那个以色列人后来拜金牛犊，他们那个就是背叛了神，可是利未人站起来，来那个就是成为摩西的后盾，来为神来惩罚这些背叛者。那利未人的产业呢，虽然说在地上没有这个产业，可是呢，神是有给他们，就是说就是以色列族从以色列族的产业当中分那个城，所以呢，他们在各个族中呢都有一座城，这也应验到了就是雅各的那个预言所说的，他们分散在以色列民中，所以每一个宗族里面都有利未人的城，这是神要给他们的，而且他们可以在郊外就是牧养牲畜，然后呢。这个城当中，我们也知道说有包括陶城，这个是一个恩典。就想到我们之前所讲过的，这个陶城就是，要是你是无心杀人的，在里面你待到满的时候，等到大祭司走离去的时候，你就可以出来。所以这个是一个也让我们联想到这个恩典在。所以第一位人他本身就是跟神亲近的，他有这个一个恩典的一个。在这个每个宗族里头，然后呢，我们之前也有读到说，当以神也吩咐以色列民要把你们所说的那个十分之一也要给利未人，还有就是利未人也从以色列人的奉献当中，奉献给神的这个部分也要分给利未人，然后呢，最重要的是，神才是他们最大的产业。我觉得这个地上的产业其实都会过去。那我们的神就是拥有天地之间的，拥有神呢，这个最大的产业是谁都夺不去的。我觉得这个才是最最上等的产业。那我们有提到那个这个巴兰这个事情，那巴兰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因为巴兰这个术士呢，他是贪财的，神呢也多次的警告他，借着驴子的口来警告他，可是他却不听。因着他心里的贪婪，而且呢，最重要的是，他还让那个以色列人，就是引诱以色列人犯罪，跟摩押女子行淫，这个真的是一个罪上加罪，所以呢，他最后就被处死，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警戒，就是说，在这个罪上我们要小心。华美她有读到一节呢。我觉得非常好，他读得很细心。他讲到亚门人，因为在25节这边有提到亚门人的地。那亚门人呢，曾经是我们也有读过，就是说神说亚门人的地我们不可以拿，我们这个不可以拿的。所以呢，他就去查，后来他知道说，亚门人的地是被亚摩利人拿走抢走了。所以呢，之后呢，以色列人再从亚摩利人。把这个地抢回来，所以呢，这个就没有违反了神所说的，就是不可以拿亚摩人的地。亚门人呢，他就是罗德跟他的女儿所生的后裔。
好，谢谢九安的分享，走得很仔细哈，很好。你看这些的细节哈，都根据这个经文来看啊。那因为今天是讲到这个流便、加得、马拿西半个支派河东的地的分配，所以我们花一点时间去思考哈，这个河东这块地到底应该怎么样去看啊？这块地不是 promise land，不是神的应许之地啊，是因为这两个支派的人看为好。他们不想过约旦河，就求摩西求神把这块地给他们。那最后神也允许了哈，神也让他们这样去做了哈。但是从一开始呢，并不是神要应许他们。换句话讲哈，神本来要把所有的12支派都带过河东，都带到河西哈，过约旦河，要全体过约旦河，然后在河西去参与分地哈。所以。 到了22章的时候，因为后来因为河东这两个支派自己建了一个坛啊，政坛，引起这个争端哈，险些酿成内战哈，所以在河西的这个就派人哈，派这个腓尼哈带着10个支派的首领去过来跟他们讲话的时候，有一句话啊，在22章19节，你们所得为业之地啊，这是对。2个半支派的人讲话哈，你们所得为业之地，若嫌不洁净，就可以过到耶和华之地，就是耶和华的帐幕所住之地，在我们中间得地为业。看到没有？把河西的地称为耶和华之地啊？为什么这是耶和华之地？因为有神的帐幕，后来是建起圣殿哈，有神的圣殿，有神的同在，有神的应许的这块地方。所以你看，从这个讲话的口气当中，哈，这个河东这两个支派的做法，实际上是不是符合神心意的做法啊？神也允许了，神也让他们这样做了啊，但是会带来很多的潜在的问题哈，很多的隐患都藏在其中哈。一个就是神不喜欢人只凭眼见，不凭信心做事。他们眼睛看为好，他们就要得哈，却不去问说神的心意是什么。所以这一点是神是不喜欢的哈，神不喜欢人只看重目眼前的利益而忘记长久的这个重要性哈。从长久来看，将来敌人会来攻击的啊，如果没有约旦河的天堑作为保护，他们直接就这个被敌人给打下来了啊，给攻下来了哈。所以神呢，从长远来看，你们最好过约旦河，虽然现在比较困难，虽然现在要吃一些苦哈，要经历一些的征战患难，但是从长久来讲呢，你们是更安全的啊。否则的话，你在留在约旦河东这一边哈，那这个亚述帝国啊，这些巴比伦人下来，直接就攻击他们，没有天然的保护哈。所以这一点是当时的人没有看见的哈。但神是早要给他们预备的啊。再有，这个隐患就是会造成这个以色列12个支派中的这个合一的问题的隐患啊，会产生这个分裂的这种的倾向。时间久了哈，互不来往了，他们又不到这个河西来敬拜、来献祭的话，那这个会影响他们跟神的关系，影响他们跟其他支派的关系哈。那这个支派12个支派的上帝合一的见证就会受到影响，这是当时他们没有想的周全、想的长远的啊，所以有一个河作为拦阻哈，毕竟会产生一些的隔阂，所以这是人的局限。但是感谢主啊，从这里面也看到神的那个宽容忍耐啊，神的恩典。就从一个事情哈，就是后来神设立逃城的时候，约旦河东也同样设立了3座逃城。约旦河西有3座，约旦河东有3座。虽然这些人不肯过来哈，但是神还是不撇弃他们啊，还是要在他们当中来设立逃城，还设立这个祭司所在的地方，然后他们可以继续听到神的律法。尤其是人无意犯罪杀人之后，还是有地方就近可以逃去的哈。所以这是神的恩典哈。今天也是哈，我们常常这个选择当中不是完全照着神的心意的啊。不是选择那个上好最好的，我们有的时候选择是好的，是次好的哈，不是最好的哈。有人讲说得到最好的福气的最大的障碍就是好的东西啊，不是坏的东西哈。好的东西拦住我们，我们专心去得那些好的东西，却忘记得到那个上好的最好的东西哈。那这个是我们今天属灵的教训哈，在凡事上哈要寻求神要给我们的最好的、上好的福分。
DVD 在那个没，他们没有分地，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在我们人看来好像没有产业。其实刚刚牧师也讲，他们在各族里一直都有居所，神给他们安排，每个地方都有他们的人，他们是其他人的祭司、牧者，是他们来带领以色列人来信靠耶和华的。所以，我们的启示就是，我们要看重天上的产业，不要去追求地上的产业，要调整心态，因为神会保障给我们供应的。
神会赐给我们所有我们需要的一切，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巴兰的事也是给我们启示，在这个分地之前就提醒，得了应许之地以后，不再有劳我，要把巴兰这个事作为一个警示，不要再发生类似的事情。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因为有圣灵的动工，要一直的要在注意，要消灭我们心中这个老我的萌芽。第三点也是由芬蒂想到的，就是中国古代我们看领土，过去我们也爱看那个地图，老是说你看我们在哪个朝代的国土面积有多大，这是看一个君王当时的朝代的一个成就。其实呢，这些繁华散尽，我们面对耶和华的时候，我们人啊真的是很渺小、很微小的。耶和华从天上下来，神派下来给我们新的生命。利未人就是神拣选的祭司，我们也是。所以呢，我们应该比其他，他比其他支派应该是得到了更多的、更好的。下面有几个点，包括教会根基不稳，还有灵恩派和成功神学这里边有些他们一些极端的事情，我说不太清楚，请梅传道来给我们来讲述一下，感谢。
OK，我只是分享一下关在当时的时代，哪些人的支派的人，他们觉得丰盛的生命是什么？就是五谷丰收、新酒满盈，能够四季平安，这个就是好的生命了。那么利未人呢？没有这些东西的，他们只是来侍奉神，来侍奉神的献祭。所以看见到后来，当南北国分裂的时候，北国的耶罗波安王就把这个利未人的职分除去了，就给其他支派的人。那么利未人呢？他们怎么办？他们可以记住了，容易再去在哪个地方敬拜假神，但是他们没有，他们就放弃他们所有的产业，放弃他们土地房屋，就来到南国的罗波安王那里，这个就是那个 focus priority 的地方。有些人是看重的，就是物质的享受；有些人看重的，就是在侍奉神。到了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今天很多时候这个社会是用外表来衡量我们的成败，就是房子啊、车子啊、名声啊、地位啊这类。但是有些人，尤其是基督徒，保罗说，隔离或不受隔离并不重要，最要紧的就是新造的人。解释地上的所有的 material 有一天都会过去的，但是新造的人是永恒的，是与神见面的。
好，谢谢梅传道给我们的分享啊。我们在小组里面一个姊妹也在问类似的问题哈，就是圣经里面有两个重要的提法哈，一个是说耶和华把我们当做产业哈，我们是耶和华的产业啊，同时又讲说耶和华是我们的产业啊，那这个怎么理解？其实要花一点心思慢慢去思考的哈。耶和华以我们为产业啊。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哈，我们是神眼中荣耀的产业，神要在我们当中得产业啊，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到他的国度哈，越来越多的基督徒生命成长哈，圣灵的工作很明显的表现出来，让我们生命得改变哈，神在不断的经营他自己的产业，就是我们这些重生得救的人的生命宝贵到什么程度啊？他把他的儿子赐下来哈，来换取我们的生命哈，把圣灵赐下来哈，圣灵自己亲自住在我们这些人的里面哈，所以你看神真是专心的哈，爱我们，专心的来经营他自己在地上的产业，教会哈，这些都是哈，那这个是帮助我们思考怎么把神当做我们的产业呢？神看我们为如此的宝贵，我们有没有看神也如此的宝贵呢？就是刚才梅传道所讲的哈，如果地上的利益和这个跟随神两件事情，你要在其中必须要选择一个的话，你怎么来选择呢？哇，好多今天做家长的，我觉得很可惜哦。你看，这个小的时候，孩子一有什么活动了啊，主日就可以 skip 了就可以不参加主日崇拜了啊。孩子要考试了啊，专心留在家里好好复习 啊，星期天就不用去教会了。你这个从小给孩子灌输一种很错误的一种观念啊，让他不把神当做他的产业，其他的事情都可以这个去花时间去做哈啊，这个跟神亲近、敬拜神的时间好像是可有可无，这是非常危险的一种的观念。利未人当他必须面对选择，是留在北国继续经营他地上的产业呢？还是跑到南国来专心的侍奉神呢？当立位人以神为产业的时候，真的是要专心哈，要全心的去爱神，而且带着信心啊，知道我们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其他的事情神都会加给我们的。
第14节，还有后面的33节提到的立位支派是这个是没有产业分给他们的哈。那这个是因为在那个利未人代替因利未人因为金牛犊事件之后被神所拣选，所以神就使利未人代替成为这个以色列支派的这个长子，这个是在民数记的第3章的第12到13节里面，耶和华晓谕摩西，他说我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一切投身的利未人要归我，因为凡投身的是我的，我在埃及击杀一切投身的那日，就把以色列中一切投身的，连人带牲畜分别为圣归给我，他们定要属我，我是耶和华。好，所以他们是代替这个以色列的长子归神，所以他们的产业就是神。他们侍奉神在圣殿中，那他们虽然说他们没有一整块的地分给他们，但是从前面的经文之前呢，我们读到的利未人他其实还是有48座城，给他们居住，他们也有4围的郊野，能够来供他们来牧养牛群啊、放牧啊这些，他们还是有他们的地那现在我们小组里面又讨论到说，那这个利未人现在是对应我们现在每个人呢，还是就是只对应像在教会里面全职服事的这一些，比如说牧师啊这些。那长老就跟我们分享，其实在彼得前书2章9节，里面就提到哈，唯有你们是被拣选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我们现在每一个在新约里面信主的人，我们都是被神所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所以，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像利未人支派一样，我们可以。就单单的来到神面前跟神来沟通来敬拜神。那这边也是给我们一个要求，就是说你们要传扬那个美德，所以我们要有这个为神去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个职分在我们的心里面。刚刚第三小组在分享的时候也提到就是说我们的产业，我们现在作为这个产业的话，我们的眼光就是不要放在地上，我们要把财宝积累在天上，
谢谢小平的总结。我记得当那个使徒保罗在写以弗所书时，在第一章特别提到，神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是何等丰盛的荣耀。没有错，神是我们的基业，我们也是神的产业。那这个是非常的尊贵啊。那刚刚小平也提到，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我们在新约时代，每一个得救的儿女都是服侍人的，啊，这是一个很荣耀的身份哦，所以我们不要轻看自己啊。不管我们在教会做怎么样的服侍，你要知道你是君尊的祭司。你去教会排椅子、放圣经、放诗歌，都是祭司的工作。感谢神的恩典啊！我常常觉得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每天清晨来到这个平台，是一个祝福啊。是 God's blessings。看了这么多追求的弟兄姐妹，每一个讲出来的东西都是非常的可贵啊！我很深受感动啊。这个九岸小平他们分享的东西都是很到位的啊，真的感谢神。
好，我们又到背圣经的时间了啊。 我们先一起来复习哈，大家可以开麦，我们一起把它读一遍，然后看看有没有人给我们背一下哈。好，我们一起来，《约书亚记》
第一
一
章
章八节，
八
节，
这律
这
法
律
书
法书
不可离
离
开你
开
的
你
口，
的
总
口，
要
重
于
要
此
之
诫，
条
是你
使
手遵行，
使你
书
遵
上
守遵
所
行
写
书
的，
书上所写的一切
话，
如此
如此
道路
的
的道
道
路，
路
就可以亨通，凡事
顺
顺利。
约书亚记
亚
一章八节，
八节，
好，感谢主。好，有没有 volunteer 啊？哪一位给我们背一下？
约书
那
亚书一章
好，
八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一切的话。如此，你的道路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好，谢谢童姊妹。呀，还有没结束？
好，约书亚书一章八节。
感谢主，很好，很好。好，我看到那个白姊妹举手了，呀，白姊妹来背一下，好。
约书亚记一章八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约书亚记一章八节。
哇，感谢主哈，100分，一个字都没有错哈，太好了哈。好，感谢主哈，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哈，明天大家可以继续来背诵哈。那背好的哈，这个背给大家看哈，我们彼此来激励哈。感谢主，今天童姊妹，你们知道童姊妹今年90岁
哇
哇
清
，Happy
楚
Birthday！
有这么清楚的头脑呀，这个讲话背经哈，如果90岁的姊妹。可以把这段圣经背下来哈，没有一个人可以有借口说我背不下来圣经的了哈。好，大家加油哈，明天我有可能会点名啊，大家都预备好啊。好，对，好，请吴长老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
我们一同祷告。父神，我们实在感谢你的恩典，看见这么多弟兄姐妹在一起，就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让我们看见你的荣美，看见你在每一位弟兄姐妹所施的恩典。主，我们实在像众人所说的，我们真是应该快跑来跟随你，因为你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你真是不放弃我们。主，你拯救我们，真的拯救到底。主，我们谢谢你，带领每一位弟兄姐妹今天的作息，让我们的生活都能够见证你自己的荣美。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阿门。
阿门。